大家翻开这个德育果鉴187页，看倒数第五行这个地方，成明道先生在潭州日修桥扫一长梁，曾博求之民间，后因出入见林木之家者，必起嫉妒之心，因欲以戒学者，心不可有一事。啊，这个成明道啊，是我们所熟知的宋朝的大儒家。啊，他曾经在潭州这个地方啊，的那段时间，他曾经造桥。古代造桥啊，是用木头做的啊，不像现在有钢筋混凝土。那造桥啊，它欠缺一只长梁啊，我们就那个横的梁子、梁柱啊，少一根。因为啊，古代那个造那个桥啊，那个梁要很长啊，所以他欠一只长梁啊，就到处去找，找看有没有适合的长梁。啊，所以他博求民间啊，他各处找，找了很久啊，后来找到了，这个桥啊也造起来。造完了以后啊，后来他怎么样啊？他进进出出啊，啊到山里面去走的时候，每次看到那个树木，啊看到漂亮的树木啊，看到说，哎，这一棵树啊，他就想了，这棵树啊，很适合做长梁。哎，那就啊起了嫉妒之心呢，哎，就在计算，哎呀，这棵那一棵，这个那一个。后来啊，他就告诫他的学生啊，说啊，心不可有一事啊，内心里面呢、啊，不要着了任何一点点事情啊，不要着任何一点点事啊。这个故事啊，虽然只有一行半，但是啊。其实我们常常发生的一个毛病啊，啊，我们众生的心处处啊，就着在任何的东西上面，啊，所以佛法说啊，不着啊，啊，不要着任何一件事情，不要把心黏在任何一件事情上，啊，啊，这里啊，举一个例子，啊，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现象啊，啊。以我本人来讲，因为负责印书啊，基金会的，他们说大大小小的书都接手过啊，为了让这个书能够做得更好啊，所以我们呢、啊、在编排上啊，在封面、在纸张，我们常会去注意它。后来呢，注意久了以后啊，现在啊。哎，有一次到书店啊看书的时候，跟朋友去看书，就当啊，我看到这本书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书封面做得很好啊，然后这个纸张不好。当下朋友说，哎呀，你看职业病啊。那时候回过头来，马上感觉到说，哎呀，众生的心啊，真的是处处着，这就是嫉妒之心，这跟。这个成明道先生一样，他修桥，哎，他牵一只长梁就去寻找，哎，寻到后来啊，他喜欢的是什么呀？哎，心在这个滩上面，看到长梁，哎，我们就放不下。我们现在也是哦，各行各业的人呐、啊，啊，例如说有的学电脑的，他、啊、电脑打得很熟了以后，以后啊，看到什么东西，他就想到电脑。啊，所以以前我们还有居士啊，他就用电脑啊打那南无阿弥陀佛，啊用电脑啊画佛像，啊，当然这是好事，可是好事过程里面不能变成怎么样呢？变成他喜欢的是这个电脑，不是喜欢佛像，哎，那是一种感觉，哎，透过电脑发现电脑功能好多啊，好高兴啊。不是因为这张佛像啊令他高兴，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里面呢、啊，把那第一个心呢、啊、弄丢了， 所以我们啊回过头来让他再回头来讲书啊，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，在谈到这个书，本来啊这个书做的庄严一点，那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说看得起欢喜心，哎，回去啊能够很恭敬供养。可是回过头来呢，因为啊我们那边常印精美的书，印久了然后我们看到不好的书啊，看到哎呀这个纸张比较差啊，我就读不下去。到后来我们不是喜欢书，我们喜欢封面啊，我们是喜欢这一本书的皮啊，我们想把这本书带回去是喜欢它的皮，不是喜欢它的内容，这就把它那个心啊弄错了啊。所以啊时时记得啊，心不可有一事啊，把它放下啊。你在哪一行的，也许在这一行你很在行，可是离开工作岗位啊把它丢掉，不要啊啊到了朋友面前啊走到哪里又是一副专家的模样，啊，开车的也有开车专家啊，他看到别人开的不太好的时候他就真想要逼客取而代之啊，正想说啊这个车假设我来开的话会怎么样，这个就犯了这个毛病啊，心啊一直执着在那里啊，心啊一直执着在那里啊。回过头来我们看广一点啊，我们今天供养三宝也是如此啊啊。我一个朋友他去供佛啊，我们供佛常会供花，后来他感觉用供花啊，现在大家都用插花去供佛啊，因此他回过来感觉我应该去学插花啊，让供佛才庄严。这个念头是对的啊，因为我们为了供佛让佛更庄严啊，庄严那内心里面啊真诚心的去供佛，因此他学插花，学回来以后啊他插花啊是插给自己看的，虽然是摆在佛像面前，但是他那时候哎呀把它插上去以后啊自我欣赏，我今天插得很满意，怎么样呢，不再供佛了。那时候啊天天都在供，到时候天天都不是供，在供自己，供自己的眼睛。所以每一个当下的那一念啊要把它掌握正确啊，掌握正确啊。我们呢哎我们去参加一个活动一个法会，一开始也是欢喜心去做，后来呢哎是因为热闹的气氛去参加，那时候内心不对，我为什么要参加啊。所以佛法讲因地心啊，因地不争果遭淤屈，他的意思就在这里。但是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，这个为什么要常常在内心里面去反省他，反省他，否则我们呢、那目的就错了啊。为了加深大家印象啊，再举一个例子，我们后面那个书库啊，啊，后面那个书库啊，为了让大家能够有更多的书好读啊，啊，所以我们基金会啊，常常也会说哪里有好书，我们都会去购买啊，或者说啊。哪里有出版书籍送来我们这边了、啊，我们一定先收个两本去收藏。到后来啊，我们就有同修是看到好书啊，那就哎呀，这个太好，可以放三楼。那个时候的心啊，不是因为说要给大家读，那时候心已经着在那个上面，变成什么呢？看到好书就有一种收藏进去的欲望，那个心。偏掉了啊，但这里很维系啊啊，主要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啊啊，随时随刻啊把那一念心抓住啊。今天在我们大家啊要去印经，要去放生，要去布施，我在做这个行为里面啊，去看看去反省一下我们内心有没有杂质，有没有杂质。今天是因为大家都出钱，我感觉也不好意思啊，跟着出钱啊，还是内心有真正的说感觉哎呀这个印经真好啊，两个之间啊以后感得的果报就大不相同 啊，就这个因地心呢、啊，时时刻刻要把它掌握住，啊，掌握住。我们再翻过来看183页，啊，倒数第五行这里。啊，有一个人啊，闽将，就福建那个地方啊，古代有一个将领，他姓吴，啊，他造了一把很锐利的剑，很锐利的剑，他要到要去进攻晋安的时候啊，啊，将相晋安，要到那里的时候啊，他临行之前啊，到一个庙。啊，这个庙叫骊山庙，啊，他就发了一个愿呐、啊，是吧？我愿呐、啊，拿着一把剑，亲手啊杀千人。哇，他发了大愿呐、啊，这把剑呐、啊、刚刚造了很利啊，啊，我发愿呐、啊，这把剑要杀千人，就很有趣啊。当天晚上，他就梦见神来跟他说啊，人不可发恶愿。吾幼汝使汝不死于人手，他说：“人呐、啊，不可以发恶愿呐、啊。不过我还是会保护你，保护你呀、啊，不会啊死在别人的手上，不会被别人杀死。”后来啊，这个闽将啊，这个将领打败仗，结果、啊、怎么样？拿着一把剑自杀，神还是保佑他了。结果啊，他没有被别人杀死，他被自己杀死了。所以底下说：“其以自尽真性矣，神言非滑稽也。”神说的话、啊、不是跟他开玩笑啊！啊，这里啊，告诉大家就是说，连神都有这样的威力哦。正直之谓神呢、啊，神就是他内心正直，但是他有嗔恨心。啊，那种人呢、啊，还有正义感，啊，那不过他有嗔恨心，他都怎么样呢？不帮助坏人，让他发恶的愿。回过头来啊，我们看普门品也有一段呐、啊，啊，最后第十大愿里面呢、啊，普皆回向愿呢、啊，有一条说，有一段说，发愿呐、啊，佛菩萨发愿怎么样？愿一切众生啊，他的一切善啊，都能够成就，所有的善愿都能够圆满，都能够成就。那一切恶事悉皆不成，所以啊，你要做任何恶的事情啊，你都不会成功。这佛菩萨的愿，所以啊，现在啊，我们只要愿意去求啊，去祈求佛菩萨，一定会保佑我们，一定会帮助我们。只要你所求的不是恶愿。发的愿不是恶愿，啊，不是偷人家抢人家，佛菩萨一定满你的愿，啊，所以啊，这个大家要多去求三宝，哎呀，不可思议，啊，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跳过来，我们翻到后面的附录三，啊，这里啊有一篇敬意说，啊，我们今天晚上啊，最后的重点就来谈这个故事啊。这篇原来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《于敬义公遇赵神记》，常常啊附在《了凡四训》的后面。事实上，这一篇故事啊，跟《了凡四训》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哎，跟原了凡先生的遭遇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一样发生在明朝啊，啊，一样发生在明朝。但是啊，它有一些很精彩的内涵呢、啊，啊，不过很遗憾，我们呢、啊、不太去注意它，所以我们最后啊，再把这一段故事介绍给大家。啊，这个在写的都是我们现在的心态，啊，都是我们现在的心态。首先简单的为大家把这个故事简单的叙述一下啊， 这是真人真事啊！啊，但这一段真人真事啊，真的可以拿来拍电影啊，非常传奇啊！啊，这是明朝啊，一个叫罗真，是他们呢、啊、同一个故乡的人发生的事，啊，他把它记录下来。啊，那江西啊，一个姓于，啊，名字叫都啊，于都，他的字啊叫梁辰。是明朝嘉靖年间的人，啊，这个人，他怎么样呢？他博学多才啊，等于说啊，哎呀，学问很好。他十八岁的时候啊，古代啊，古代也有公立的学校，啊，也是要考的，他就考进去啊，当学生。那每一次啊，在学校里面考试都是考前几名啊。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来讲啊，那就是模范学生之类的。后来年纪长大了以后啊，因为贫穷啊，家里面穷，他就自己啊开私塾啊。这也是古代读书人啊，如果没有考上科举啊，或者还没考上科举，最佳的出路啊，啊，就当老师，他也是这样子。他那个时候啊，就跟着十几个人啊一起读书的，当时啊，啊同一个那时候同一个学堂啊一起读书的十几个人，一起结一个文昌社。文昌社啊，这个在古代也是，这么多读书人啊都了解文昌帝君啊，古代读书人都拜文昌帝君的，啊，然后他们常常都会结文昌社，发愿啊说做善事。要做善事，然后回向啊，希望能够考得上科举。他也是一样啊，跟着十几个人一起啊发愿啊，办了一个小型的社团啊，叫文昌社，啊，类似于我们今天某某金社啊这样。他们发愿来做什么呢？习字放生，戒淫杀口过。哎，当时读书人很多这样做。其自子啊，自子啊，然后啊也发心要放生，啊戒淫戒杀啊戒口业，就类似于我们今天讲的五戒啊。这样做了很多年，不过啊这个人是非常倒霉啊。他们这群人啊发心做善事，然后希望回向说能够考上科举，结果呢？前后乡试啊，总共考了七科，就考了七次。乡试啊，考上才是秀才啊。他考了七次都没考上，啊，真可怜呐。不过倒霉的事还没结束，他生了五个孩子，四个女儿，总共生了九个。生了五个孩子里面呢，五个男孩子里面呢，死掉四个。只剩下一个，哎呀，这第三的，这老三啊，非常聪明俊秀，非常聪明俊秀。他左脚啊，说脚底有两颗痣，啊，夫妻啊，非常的珍爱他，因为只剩下他一个儿子。结果啊，也是这么不幸，六岁的时候啊，啊，他跑出去啊，在他们附近玩，玩一玩啊。就是跑丢了，从此没有再回来。古代啊，能够说有儿子啊，啊，古代儿子不算丁啊，啊，我们讲说古代那个人口啊算丁啊，啊，女儿不算啊，就儿子才算，就唯一的儿子跑丢了，生了五个儿子，只活了一个，一个弄丢了。其中生了四个女儿，死了三个，只活了一个。这样的，他的命运呢、啊？一辈子做好事啊，结文昌社，他们也放生、习字、戒淫、杀口过，结果居然这样子。所以后面写公潦倒中年呢、啊，贫穷一生，很穷啊。 更不幸的是他太太啊，伤心过度啊。我们想想看啊，一个当妈妈了，生了九个孩子，死掉七个，一个弄丢了，哟，一个只剩一个女儿，常常痛哭流涕啊，哭到把眼睛哭瞎了。这个啊，这么悲惨的遭遇啊，大概也不太容易见了。不过还是有啊，真的好像我们太幸福了，遇不到啊。我们基金会啊有碰过那样一个救济的例子，怎么样，他在南部的，他先生是那个退伍的老农民啊，那这个太太啊本身智慧啊也不怎么高，就是有点傻傻的啊，那个 IQ 啊蛮低的。后来生的儿子啊，生了四个儿子，一个早年发生车祸死掉了啊，然后两个痴呆，那只有一个健全的。然后有一天那个健全的骑摩托车载一个痴呆的骑车出去，就发生车祸，两个都被撞死了。那只留下一个老农民，跟他头脑有点低能的太太，还有一个痴呆的儿子。所以这个不幸啊，真的是有啊，像他这样的这种遭遇啊，就这样子，九个儿子去掉七个，丢了一个。只剩一个女的，然后自己太伤心了，把眼睛哭瞎了。对啊，这个人啊，这于静于先生，他就这样穷苦潦倒。他常常反省说：“我这一生没有做什么错事啊，可是怎么这么不幸啊？我惨遭天罚啊！古代人啊，都这么有天呢、啊。我这么不幸啊，我还做了这么多善事，结果我的命运还是这么乖舛。”后来他常常很抱怨，这感觉人生啊怎么样，太不公平了啊、哦！这个不公平啊，我们现代人也常常在喊啊，啊，到处都有人喊不公平啊。这个他才是真的不公平啊！啊，所以过了四十岁以后啊，他每年啊，每年腊月中啊，他就写书啊，写了一个上。一个书表写给谁啊，写给玉皇大帝，然后在灶神那边烧，希望啊灶神啊能够向玉皇大帝报告。那古代啊，我们都知道古代的习俗，腊月二十四啊送灶神啊，十二月二十四那天送灶神，那灶神就回到天上啊，向玉皇大帝报告啊，包括说他所管的这一些人间的善恶的情况啊，所以他就觉得太不公平啊，是每年都写啊，每年都在灶那边啊烧啊，在古代啊，那个燃烧的那个大灶啊很大，然后到腊月二十四啊都要烧香，还有焚冥纸，哎呀拜灶神。每年就那个时候烧，烧了好几年，还是没有消息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命也没有变好，就这样了。到了四十七岁那一年啊，哎，怪事出现了。除夕的那一天啊，他跟这个瞎掉的太太还有一个女儿，晚上啊。坐在那边呢，举世萧然，凄凉相吊。我们可以想见那种惨状啊！每次到了大年夜啊，他们就三个人怎么样，又穷啊，啊怎么样也没有钱买年货，然后三个人坐在那里，啊，很凄凄怆怆的在那边坐着。啊，大年夜啊，就听到有人敲门。听到有人敲门啊，这个于先生啊，他就拿那个蜡烛啊出去看，看到一个人啊，他穿了黑衣服啊，一个隐士的打扮啊， 一个像古代啊，一个隐士，就是一个读书人，然后年纪大了啊，半工作啊，半耕田那种耕读之身啊，须发半白啊，头发都已经半白了，他就把他请进来啊，结果那个人讲说，我姓张，从远路回来啊，啊，从很远的地方回来，听说啊，听说你们家啊，全家在愁叹啊，在哀愁悲叹，所以我特别来给你们安慰的。这个时候啊，于先生就觉得，这个很奇怪哦，啊，那就对他很礼貌啊，想怎么大年夜啊，也有人来安慰我们啊，啊，就请他进来。那当然啦，他进来来安慰啊，他就诉很多苦啊。啊，拼命跟他讲啊，他这一生读书啊，积善啊，到现在功名不遂啊，妻子不全啊，衣食不济啊，讲了一大堆啊，最后还跟他讲说，而且我每年啊，烧那个上书给天帝啊，玉皇大帝啊，因为也都没消息。他跟他讲完报告完了以后啊，哎，这个啊，这个张先生啊，就是来探望他的这个人说，我知道你们家的事情已经很久了，哎，不过啊，你啊，你意恶太重啊，专务虚名啊，满纸怨尤，都成上帝，恐受罚不知此也。他说，不过啊，你啊，你这个人啊，这个恶念啊，这头脑里面啊，意恶啊，意念里面啊，都是一大堆恶呢，整天做一些虚名啊，还满纸怨尤啊，写了一大堆怨尤的话啊，还送给上帝啊，哇，恐怕啊，你这个悲惨的命运不止这样子而已哦。哎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于先生大惊失色，他说冥冥之中啊，先善毕露啊，他那个时候啊，那个不满的心就稍微降下来，就说，哎，我们不是听说啊，那个冥冥之中啊，善恶啊都记得清清楚楚啊。可是我跟同社，我们一起读书的十几个人啊，结社，大家决定做善事啊，啊，然后按照愿意说按照这个文昌帝君他的教诲来做，哪里只是要个虚名呢？然后啊，这个后来张先生啊，就给他谈了一段很长的话，这段话是非常重要的重点，等一下我们跳过去，等一下再来谈。讲完了以后啊，那个于先生啊，他痛哭流涕，他知道啊，他就想说，哎，你既然知道这些事情啊，你一定是神啊，希望你能救我。那个时候张先生跟他讲说你啊，你读书明理啊，还好你还知道善恶啊，知道想要去做，哎，后来啊又教了他应该怎么做。讲完了以后啊，他就跑到内室，跑到厨房啊，很快就跑到厨房，他就跟到厨房一看不见了，他才知道说是灶神，赵神来跟他讲。第二天呢，第二天就是元旦了，他怎么样，他就发愿了，发心了，要拜倒天地，誓改前非啊，决心说这一回真的做善啊。他从那一天开始啊，他把自己叫敬意道人，敬这个意，净化这个意念啊，结果一开始做啊也是妄想纷飞啊，啊，非以则堕，忽忽时日依旧浮沉，一样是说，哎，想做也提不起劲呐。最后怎么样？他就在他家里面呢，所供的观音菩萨前面呢，叩头流血，发誓说啊，他一定要做啊。如果啊，他敢懈怠的话，他敢丝毫的自己宽恕自己，他一定要永堕地狱。啊，每天早上啊，就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啊，从此啊，从此 一言一动一念一时，皆如鬼神在旁，不敢欺视。从此以后啊，他一言一行啊，都感觉旁边有神在看着他，那很拼命啊。从那一天开始啊，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。哎，以前啊满纸怨尤啊，也不会。就从那一天开始，他整个改变他的生命啊，这样。他拼命做啊，这样做了三年啊，他47岁那一年啊，碰到灶神，到50岁那一年呢、啊，是明朝万历年间，万历二年呢、啊。当时张居正，张居正是那个时候的宰相，啊，他也是那个时候一个很有名的宰相。他为他的儿子啊，要找一个老师，啊，这是古代啊，大官都是找一个专门的辅导老师啊，在家里面教啊。那大家啊都推荐说这个余先生可以啊，就把他请到京师里面去。那请到京师啊，当然于禁义公啊，啊于先生，他也把他的眷属，就是他的一个瞎掉的太太啊，一个女儿，一起带到京城，这样。那因为啊，他很这个张居正啊，他很尊重这个人的人品，后来怎么样，就把他请到国学，就是等于说京城办的学校去读书。也等于说让他进修。后来到了万历四年那一年呢、啊，丙子年呢、啊，他考试登科，啊那一年呢中了举人。再接下来呢，第二年就万历五年那一年呢、啊、中进士。在明朝啊，明朝那个宦官的力量也还是很大，所以像很多啊他们。宫廷啊，我们都读过历史的就知道说，那常常有宦官把政啊。那今天你新科的进士考上啊，常常是要怎么样呢？要跑去啊，跑去拜见一下这个有势力的太监。所以啊，他也去找一个内监，一个杨公啊，一个太监，他姓杨，去拜访他。那这个杨公啊，也叫他里面的五个儿子，因为他不会生小孩啊，所以都是养子啊，养了五个，他通通啊叫他出来拜这个进士啊。其中有一个16岁，这个一看，于先生一看，哎，这个人好像很熟啊，就问他你从哪里来的啊？这个年轻人啊，就说他是江右人，啊，他怎么样？他小的时候啊，误入粮船，他不小心啊，闯到人家那个运粮食的船呢、啊，他还依稀的记得他的姓是格里，就是说他是从哪里来的，然后他姓什么，名字叫什么。后来一问，哎呀，居然是他的儿子。最后把他左脚，啊，脱下鞋子一看，两个字，啊，他就大呼啊，你是我的儿子。后来啊，这个太监啊，就把他儿子还给他。这一段呢、啊，叙述很传神啊。公奔告夫人呢、啊，夫人抚子大痛，血泪迸流。像啊，这碰到这么幸运的事情啊，怎么样？他跑回去啊，告诉他太太，啊，结果、啊、两个母子见面了，啊，他妈妈啊拼命哭啊，他儿子也哭，儿子啊抱着他母亲啊，想到说啊，他母亲为了说他们家的情况啊，他眼睛都哭瞎了。啊，他内心里面也很难过，后来怎么样？啊，去擦他的眼睛啊，结果居然呢、啊，他母亲这一下居然就双目复明。 后来这个于先生啊，悲喜交集啊，遂不愿为官啊，辞江陵回籍啊，那辞了那个皇宰相啊的这个，当老师的这个职务啊，然后也不要当官啊，就通通不要，回到他老家，全家搬回去啊。后来这个张居正啊，还赠送了很隆重的礼物啊，送他回去。那于先生回去以后啊，哎呀，这个做善事做得更拼命啊。他儿子啊，后来娶媳妇啊，连生了七个都是男孩子，七个啊都是读书人，都考上科举，都是书香世家。那于禁玉公啊，于先生后来写了《玉造神并实行改过事以训子孙》，后来他也写了一段传记啊，写了一段他的经历，然后他怎么改过改善他的生命啊，给教训他子孙，他一直活到88岁这样啊。那这一篇文章啊，是他同故乡的，也是他们同故乡的一个人叫罗真，把这段传奇的故事记录下来。这个故事真的是很传奇的一段故事啊！所以一开始啊，刚才讲说这个可以拍电影啊。他为什么他的生命啊，前半跟后半，47岁以前跟47岁以后，会有这么大的突变呢？现在我们的重点啊，不是去看这个故事啊，去分析这个故事啊，它本身它的精彩，也就或去怀疑故事的本身啊。本身最重要的是，它为什么啊会这么大的突变？事实上啊，我们佛法常常讲说业啊，就是因果。人这一生啊，会什么遭遇，会怎么样变化，佛法说都在业里面啊，业的安排里面啊，半点不由人啊，都是这样子安排好的。不过有两类的人不在业里面，怎么样，他要改变命运，他这个业会先感果，这一生造的能够这一生就感果。哪两类人呢？一个是大善，一个是大恶。这个在《了凡四训》里头啊，云谷禅师跟袁了凡讲过的。大善跟大恶啊，命啊拘他不住，控制他不了，他会很快的一直在变。那一般的凡夫啊，就跟演戏一样，这剧本写得好好，一点都不能动弹。所以这江西啊，这个于先生他就是这样，那47岁以前，那什么一直是这样的，他觉得很冤枉啊，他做很多善事啊，他也有放生，也有习字，他借银沙口过，可是命运居然还是这么乖舛，最后写很多要上诉啊，类似的去控告啊，太不公平了。他为什么这样子呢？还是这样的命运呢？做这么多善事还是这样的命运？这个大大值得我们现在来研究啊！我们现在学佛的人说：“哎呀，我今天开始好好的信佛啦！”学佛的第一步是开始保障我们的生命呢，让我们生命越来越好。很多人会抱怨呢：“哎呀，学佛学这么久，哎呀，好像没有什么改变自己的生命。”这个。我们就要好好研究于禁玉公啊，他原因出在哪里？所以底下我们翻204页来看这一段，这个造神啊，就是变化成张先生的这一位啊，来跟他讲了，你过错在哪里啊？刚才讲啊。讲说，那这个于先生他就抱怨了、啊，抱怨说：“哎呀，讲了一大堆，他是这一生的遭遇。”结果我这个赵神说啊：“ 你啊，意恶太重啊，专务虚名啊，满子怨尤，独成上帝，恐受罚，不知职业。哎，他认为说我做了很多善啊，他说你这个人啊，这坏念头这么多啊，啊，你专门做一些虚名的事情啊，满子写了一大堆啊，怨恨的话，不满的话，恐怕啊，你的恶果还不止这样子而已。所以我们要注意哦，我们现在说常常我投钱去布施啊，啊，常常好像做善事啊，常常是念佛啊，现在要反省的就是说我们念的它有没有进入到我们的业里面，还是我们啊就这样心松松散散。我们来看啊，看这个余先生他怎么招感他的命运啊。这个在第三行中间那里啊，章曰啊，这个就是灶神说的啦。即如君规条中习字一款，君之生徒与之交备，多用书文旧册，胡妨果物，甚至以之事桌，且借口曰物污而悬焚之。君日日亲见，略不介欲一语，但欲途间一二字止，时归复火，有何益哉？他第一个就讲了第一件事情啊，你说你们啊发誓要做的第一个是习字止啊。这个古代啊要说明一下，古代读书人呢、啊、很重视这个字止啊，那古代人写字啊是不敢乱丢的啊，写的毛笔字啊，他们的每个乡镇啊乡村都有个焚字亭，写的字啊最后都拿到那里去烧掉。那所以啊他们这个结文昌社的特别重视这个，因为做这个习字啊有它的善果。我们从方法去看啊，诶，为什么习字就有善果呢？因为在古代啊要得到那个文字很不简单，诶，很不简单啊。中国啊到了民国初年呢、啊、文盲啊占 99% 点多，全国啊懂得字的人不到 1% 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台湾多么幸福啊，我们现在文盲几乎找不到了啊，年轻一辈可以说没有文盲。那在大陆啊古代就是这样的，有钱读书啊是很幸福的一件事，啊，有钱买书啊更难得啊。所以我们看那个状况啊，那是发自内心那种珍惜啊，感觉是啊这么可贵，能够受教育啊学到这些文字啊，啊这是难得。还有更可贵的就是说，事实上整个中国的文字啊，儒家整个正统的思想，它整个观念，文字是做什么的呢？提升我们生命的。所以古代啊把这个文字、啊、读书人叫什么？读圣贤书。读书是做什么呢？学做圣贤的，学做圣贤的。所以古代的读书啊，我们看到中国传下来的几乎啊我们看得到的书都是谈那些道德啊，修心养性啊，做人啊，啊，谈世书啊，老庄啊。我们很少说中国流传那个算术啊，或者说流传天文地理。啊，所有的文字都是怎么样？都提升我们生命的。那个性质就跟我们今天佛书一样哦。这个书，这个文字，它目的都是什么？提升我们生命。所以我们恭敬他，主要的善啊是怎么来的？当下我们恭敬的这一念心，这时候是不是就一个善的心所？哎呀，我感觉这个东西非常珍贵啊，然后感觉这个都是提升让我们的每一个人生命升华的。这一念本身就是一个善念，我们很恭恭敬敬拿去烧， 这本身就修善事。所以他们都怎么样做，就是通通把它收起来去烧。有个这个灶神就说，你虽然是发誓做这件事，结果呢，可是你的学生啊，跟你的至交，就是你们同伴的同辈的，都拿书文旧册，把那些旧书啊那些拆下来做什么呢？糊房果物，包东西的，拿来包东西呀、啊，啊，还有拿来怎么样，贴墙壁呀、啊，啊，古代啊没有这个玻璃呀、啊，做的纸窗，啊，拿来做纸窗，啊，古代也没有壁纸呢，就拿这些书来做些，那、啊、甚至啊拿来擦桌子，因为古代啊要拿到纸是很贵的。那、啊、你旧的怎么样？坏掉了啊！结果怎么样？还借口啊，说啊，这个字纸啊，不能弄脏，不能乱丢，拿去把它烧掉。你天天看到这样，居然一句话都不讲，只是啊，在路上啊，偶尔碰到一两张字纸啊，就把它捡回来啊，烧掉。